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这个印度佛教四相师呢，我们现在进行到第五章啊、第五章第一节。那上星期我们谈到了后期大圣哦，他的一些经，对不对？还有论。后期大圣再给大家做一个复习，它包含两个系统，对不对？啊、哦，唯识，还有如来藏，对不对？哈、哦，后这个都是后期哦。那在如来藏的典籍部分，在讲义一九四，在六小节这边有讲到。就是这些如来藏宣说如来藏的经典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这一个思想，就是众生本具如来，你听得懂了哈、哦？众生本具如来。好，那这样的一种思想是怎么样出现的呢？哦，那这个就是国字四这一段要导师要来跟大家做说明的哦。那这一段呢，就很多很深奥的内容哦。今天也准备了一些说明的，要给大家在投影幕看哦。那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理解。好，我们来看导师这一段内容，大家一定要聚精会神，每一句都很难。好，他说这一段导师一开始说，如来藏说是大圣佛法的佛道论，然后是适应世俗而兴起的通俗说。佛道论什么概念呢？哦，皆共成佛道嘛，哈、哦，我们一般回向都说成佛道，哦，给大家看一下投影幕了，哦，导师在书里面他有谈到这个佛道这个道字，哈、哦，他就是在古意的时候他是菩提。这个字的意义、哦、佛菩提什么意思呢、哦、就是以佛菩提或者是佛功德在扩大、哦、为主题的教说， 懂意思吗？就是佛的果德了、哦、就是如来藏他就是以佛的果德为主，对不对、哦、那接着呢，导师就开始那这样的一种佛道论是怎么来的、哦、般若经它是大圣佛法在导师的一个理解当中它是很早的，就是非常早的、哦、那它是什么论呢、哦、这大家看一下就好，反正我来不及抄看录影、哦、现在都有录影、哦。好，我们来看接着呢，导师就要开始说明这样的一种佛道论呢，还是受到般若经教学的启发、哦、好，我们来看那这种启发呢，是跟他所证的这种甚深的涅槃有关的、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老师说般若等大圣经它是修菩萨行为主、哦、所以般若经它还是种在菩萨的因行，对不对、哦、那如来藏它就种佛的果德咯、哦、就它偏重是还是有不同、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发展，导师后面 会做一些提示、哦，那是他是这个般若等大圣经，他是以修菩萨行为主，以般若的解悟为先导、哦、 先导是什么意思呢？哦，再给大家再复对比一下了哈、哦，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来藏说它是以佛菩提、佛道、佛功德为主题。哦、那般若经是以修菩萨行为主题了、哦、然后以菩萨是般若的解悟为先导。先导也就是重要的议题啦，就是它是最以它为导嘛，哦、那般若就是最重要，我们要去具足的、哦、就是这里面它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其中、哦、所以如来藏跟般若经就它的一个主题来说，它是有偏重上有所不同的。般若经早期大乘他重菩萨的因，对不对、哦、因正就果缘，对不对、哦、或是果满、哦、好，那这个再来就是下面的，这待会再看、哦、好，那这个解悟，般若的解悟嘛、哦，那般若所体悟的内涵是什么呢？但还是不离这边的佛法有引号，对不对？什么意思？早期佛教，对不对？阿含乃至包含部派，早期佛教的这个涅槃、哦、就是大乘菩萨他还是要证悟这种佛的大涅槃的、哦，那这样的涅槃呢，它有种种的译名，它有什么哪一些译名呢？有法性、真如、法界等等的译名、哦、好，那再来就是一个重要的了、哦、老师这边接着说真如等，就是前面所说的涅槃啊、法界啊、法性等等，它是不离一切而超越一切，不离一切而超越一切、哦、啊，这个要记起来、哦、不离一切而超越一切、哦、这如来藏也有那种味道在里面、哦、如来藏、哦、好，超越一切，所以空性为其他经典所应用，被称为空相经。那这边导师有点概述，就是般若经它的一个重要的课题，第一个菩萨的般若，对不对、哦、菩萨行，那他所体悟的呢，菩萨行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去体悟诸法实相，对不对、哦、那这样诸法实相是超越一切、哦、不离一切而超越一切、哦，那这样的一种真如等这些译名呢，其中空又特别受到这样的重视，所以这初期的大圣经或是般若经又被称为空相应经、哦、好，那这个是后面会讲到如来藏他怎么样去融摄所谓的空相应了、哦，这边导师先说明，早期的这些般若经它就是被称为空相应经，那后面这边先铺陈，后面它会再有一些就是跟这个边有连结了、哦、好，再来，那这样的空相应呢、哦、那先提到空相，因为空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学，那般若经里面对于空呢，导师进一步谈到它的初义、啊、初义就是般若经它是有发展的嘛，它的教学有不同阶段的发展、哦、最开始最重要的、哦、的这个空的教学呢是自性空，对不对？好，那这边我们先看下面 一行哦，这个自信空导师最后他说，不是没有圣意的自信哦。好，这边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哦，因为大家在福研这边推广班学，那也有学到中观，对不对？哦，那中观对自信它是另外一个意思哦，但是在般若经所谈的自信呢，它有双观呐，就双观就是它有两层的意涵哦。那一种当然是所谓的世俗的自信哦，就是说每一种法它都有它的特质，对不对？哦，那这些特质它并没有固定、永恒、独一这样的一种情况哦。如果但是一般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认知，所以这要去破除哦。那般若经所讲的这个自信呢，就是这一种法尔如是，本来如此，对不对？哦，本来如此，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实相，它不是说佛出现之后它才出现的嘛？哦，法尔如是，本来如此。所以这种自信，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涵。哦，好，那自性空什么意思呢？是形容自性，或是说明自性的不落名相分别，名相分别把它圈起来哦，它是不落的受持，就是自性，所谓的自性本来如此，它就是真理了哦，它是不落名，不落于相，不落于分别。那这种不落名相分别，也就是体悟的一种，导师这边用真实、真理、真实，哦，可以吗？哦，好，那所以自性空不是没有自性哦，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搞混了？自性空就是空，就是自性。哦，好，就是自性空就是空，就是一切法的体性本质，可以吗？哦，来给大家看一下，怕大家混淆哦，就是看一下可能就可以稍微好一些了哦。导师说般若经的初义是自性空，大家有注意到这个颜色有没有？哦，自性空就是形容自性的不落于名相分别，也就是体悟的真实，也就是圣意的一种自信哦。什么意思呢？自信空，这个空就是不落名相分别了哦，可以吗？空不是没有那个，这跟中论的空，这个无自信意不一样，这边的空就是什么？不落名相分别一种体悟，可以了哈、哦。那这样的这种体悟就是一种对真理嘛，哦，真理它就是一种本来的一个诸法的本质，哦，所以自性空就是意思就是不落名相分别，也就是体悟的真实是诸法的本质，哦。这个有点奇怪，听起来怪怪的了哈。你一种体悟怎么会变成法的一个本质呢？懂意思吗？体悟是一种经验嘛，对不对？哦，那这个就是般若经它厉害的地方。所谓厉害就是难懂的地方啊，就是这是依圣意体悟的经验作为描述一切法的特质。听得懂吗？哦，我们在观一切法，对不对？最后我们了解到一切法的真相是如此，对不对？就是体悟的时候发现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没有名相这样的一种分别，对不对？不生不灭超越的哦。那这样的一个境界是我们对 这个一切法的一种甚深的体悟，对不对？那跟我们没有那个境界的时候所见到一切法是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对不对？我们现在见一切法就是都有形有相有名，对不对？懂意思了哈。好，那现在就是哪一个经验才是正确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是正确，还是我在我们体悟真理的时候所理解所体悟到的这种诸法的实相才是正确的呢？当然是诸法实相才是正确的嘛。所以用这样的经验去描述我们不是那个境界时候的一切法，那这个不是我们的经验，听得懂了哈。所以这一些就是，所以不落名相分别体悟，它就是诸法的本质。所以诸法的本质就是诸法的自性，对不对？法尔如是，本来如此的一个状态，就是空。空就是不落名相分别，也就是体悟的真实，明白这个文字里面的一种含义了，好明白，那后面就好讲了，大家就可以毕业了，好，我们回到这个课文了。如果大家还是有一点卡，没关系，再去思维，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经验，这是导师按照般若经的教学所提示出来，用很精要的文字提示出来，那就是这样子，所以空性这边就是圣意的一种体悟意，对不对？它不是那种虚妄不实意哦。它就是一种圣意，一种体悟的境界，好，所以这个空就是不生不灭，本来即净，这样的一种诸法的本质，这个是约圣意的境界来说，在圣意的体悟当中，我们所理解到的诸法的本质是这样子的，好，看到195。好，那般若经还有另外一种空义，对不对？前面是自性空，那这边导师要再顺带的提一下，因为这边导师在讲般若经它的一个教学嘛，然后后面就是要引入这样的教学怎么样对如来藏的这一种众生本具如来的智慧这件事情，先有如来的智慧，后面才有如来的这一种色相，具足的，那是又是另外进一步的一种通俗化的一种说法啊。般若经只是提示出众生本具如来的智慧，就是启发出这样的一个意义了。好，那在195页这边，导师进一步谈到，由于遮浅虚妄执着对治不派的实有，所以般若经还有一种教学呢，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要对治不派的教学，对不对？实有嘛，对不对？这种实有，不管他们内心是怎么样的一种，有没有执，但是它的文字表示出来就是实有，懂意思了。好，那这个在大圣的这个教学看来不理想，这会暗示或是引导，就是往这种有这种实性这样的一种理解的方向。好，那这个对治部派的实有说，那无自性故空的思想就发展起来，所以这边的空是什么？无自性名为空，对不对？前面是空，就是一切法的自性，那这边是无自性 名为空，那不太一样的，重点不，但是它不是完全没关系的哈、哦。你说不落名相分别，也跟这个遮遣虚妄也带有一些关联性哦。好，好，那这边注意导师用一个分号，我特别去看课本啊、哦，导师确实在158页这边也是用分号、哦、那分号后面导师就讲。这是高层次的 high level 是吗、哦、那我们层次高够不够呢、哦、如果不够的话就容易误会、哦、好所以老师说这是高层次但也容易被误解的这到底指什么呢、哦、如果从这个文字的一种形式来看它跟谁同一句啊跟无自性空的前面就是无自性空，对不对？哦、那看起来这个这是指这一件事情，都懂意思吗？哦、无自性空这一件事情当然是高层次的、哦，那确实在部派佛教，它也有这一种所谓的方广道人认为一切法空。这个空就是像龟毛兔脚这样子，对不对？哦、这是一种理解了、哦、听得懂吗、哦？按照这样的一个句子的一个行文来看，看起来是这样子，但是若是这样的一个理解，跟后面的关系就不大、哦、所以这个高层是指的是什么呢？若是指在前面一句的这一种。自性空有没有生意的体悟这样的那个层次又更高对不对、哦、那这样的一种高层次对于诸法实相本来没有办法用文字描述但是还是把它描述出来那它也是容易被误解懂意思所以把这个这只是在更前面那边呢会跟后面比较贴近、哦、因为后面就在讲这件事情、哦、就是体悟的时候实相跟智慧它是不一不异的不二、哦、但在说明的时候呢慢慢有倾向智慧边来说懂意思啦、哦、那这个诸法实相是本来如此嘛对不对、哦那如果从智慧边来说，那这样提，那也是智慧也是本来如此，众生本具，就慢慢就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就出现的了啊、哦。所以这边再给大家看这个，讲195哦，所以这个是高层次的，也是容易被误解。那这边有一个代词这。对不对？导师的书经常有这样的一种使用，都会用代词这哦，那通常就是指前面的一件事了，哦，或者指前面所说的。那这样就文句的形式来看，似乎指的是无自性空的思想，对吗？啊、哦，一分号嘛，在同一句里面、哦、但是依文脉来看呢？它比较是指前面一句所说的自性空，也就是这个形容自性的不落名相分别体悟的真实，这比较是高层次的了哈、哦，可以了哈、哦。好，那当然了，这只是个人的一个理解，给大家参考，因为我们往后面看，应该比较是指这一个自性空。的这个内涵、哦、它是高层次也是容易被误解的、哦、那如果单纯这一句被单独起来这两种都可以了、哦、这两种都层次都不低、哦、也容易被误解不同的误解的一个情况、哦、好我们回到195、嗯、好这样的一种生意的误解在说明上就出现了两种面相、哦、这个这样子才能够连贯下来、哦、懂意思了、哦、 就是跟前面所说的东西才会有一个连贯哦。好，那再来第三段，第三段导师说般若经等说一切法空性，这是自性空，一切法无生，一切法自清净哦，重于般若的体悟，有没有？般若的体悟，自性空嘛，对不对？好，前面自性空导师用什么？就是圣体悟的真实，对不对？它跟体悟是密切关联的。好，好，那这样的一种般若的体悟呢，其实是没办法用语言表述的了。哦，那你要表达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角度来表示哦，从所边，从能边哦。好，所以导师说方便说明，这个一呢放在这一个有所证理性的倾向前面，这边应该放在这个有的前面会比较好哦，大家自己调一下位置哦，就是。方便的说明呢有两种倾向，第一个倾向所证理性、哦、这个所把它圈起来或是所证、哦、那再来呢另外一种倾向就是能证智慧，为什么会摆在这边，因为后面有这种说明了、哦，所以就是把说明都把它含进去，方面说明有所证理性的倾向，也有倾向能证智慧的说明、哦、可以吗、哦、所以一个是所证，一个是能证，在说明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角度，所证是什么，理性涅槃啊，真如啊、哦、对不对、哦、那能证的智慧呢，那就是这一种就是能边，跟修行者有关、哦、这种不生不灭的这一种的描的这种语词，基本上比较是形容能证这一边，就是修行者内心的这一种极境嘛，对不对？听得懂吗？你法怎么会有极境的这种描述，法就是什么形状，对不对、哦、大小、啊、颜色、啊、等等、哦、那这种所谓的极境，它比较是在说明修行者这个面向，所以在描述这一种体悟的时候，导师这边就提示了有两种面向，一种就是从真如的这个所证的理性，或是从能证的智慧、哦、明白了、哦、明白。好，那这个所证理性呢，后面这接着导师就举例说明了了、哦、如世尊证得无上正等菩提，那由于众生难以理解，这难以理解把它圈起来、哦、难以理解，难以理解什么呢？缘起还有涅槃，这就是所证的理性，对不对、哦，所以在说明的时候，这种难以理解的这种体证的内容，在阿含经说是缘起跟涅槃，这个就是所证理性的这个面向、哦、可以吗？好，那再来能证智慧，就如这个小品般若经、哦、老师用一个但字了、哦、但小品般若经说什么是甚深，般若甚深，般若波罗蜜甚深，对不对？这就是智慧边的，有没有、哦、前面是缘起跟涅槃，它是所证理性，这边是般若波罗蜜甚深，难解难知，所以世尊不愿意说法，因为众生难解难知，那就是他所体证的内容难解难知嘛，对不对、哦、那体证内容是什么？在阿含经说是缘起涅槃， 在小品般若经说是般若波罗蜜，所以同样一件事情就是有不同的说明的倾向哦。好，那这样的一种在智慧边的说明呢，就会开始这个启发这种众生本具如来智慧这样的一种概念呢、哦、好，那这边导师又引另外一段经文，诸佛依止于法，那这个法是什么呢？就是般若波罗蜜，这就是从智慧边来说，对不对、哦、所以般若经所说的般若呢，那后面导师再进一步的说明，那这边所说的般若是指菩萨的智慧，那这样的菩萨智慧成佛的时候就转名为佛的智慧，所以这两件事是一样吗？它只是前先后的不同而已嘛，都是智慧嘛，对不对、哦、虽然般若经强调般若波罗蜜是菩萨，属菩萨嘛，对不对、哦、那成佛就转名为主要是菩提了、哦、佛慧、哦、好，大家看出来导师开始慢慢透露出这样的讯息，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众生本具如来智慧，是跟这个甚深的这种体悟的描述有关、哦、一种是重在涅槃缘起， 一种在着重在智慧的一种描述、哦、好，我们看到196、哦，196就是法华经，所以这些大圣经都开始倾向于从智慧边来描述这种甚深的体悟的内容了、哦、可以吗、哦、法华经呢也是以佛的智慧为主，那这边说呢，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众生诸根钝，着乐痴所盲，如是之等类，云何可度？我宁不说法，即入于涅槃。这就是跟刚刚的那一个典故是一致的嘛。众生因为对世尊体悟了这样的一种甚深的一种道理，这边所用的就是我所得智慧，对不对？阿含经用什么缘起涅槃，对不对？但是大圣经都着重在智慧的这一个面向来说、哦、好，所以导师后面就解释了，众生所以难信说是佛的智慧，一样同样一件事情，般若经说是般若波罗蜜，法华经说是佛的智慧，对不对、哦、那这个佛的智慧就是妙法，也就是正法，就是佛所体悟的内容、哦，但是这边用的是佛的智慧。好，那接着导师又引经说呢，说佛智慧故，诸佛出于世，如来说已出，未说佛慧故。所以佛出现于世就是为了开示悟入佛的知见。佛的知见什么意思啊？导师通常都会用不同的语词来描述经里面的字词，佛的知见跟哪个字词对应呢？佛智慧，把它圈起来、哦、佛慧佛智慧、哦、所以看导师的书对于读经很有帮助了、哦、经什么佛的知见，就是佛的智慧了、哦、可以了、哦、妙法正法。好，再来华严经，广说菩萨大行也是以佛智慧为重的、哦、好，在无二无相不可思议的甚深涅槃，大圣经倾向于菩萨及佛的智慧， 哦，有没有看到在这一种佛所体悟的这样的一种甚深的真理境界呢？这大圣经都说是智慧，有没有？哦，倾向。好，那老师接着又说，其实《般若经》中也已经说到了啦，哦，这种甚深的涅槃了，哦。老师是之前面是把同样一个典故，《阿含经》用缘起涅槃，《大圣经》用佛智慧来做一个比较，对不对？哦，还没有很明确的说这个所证的理性就是能证的智慧，还没有很明确这样的一种连结。但是导师接着就是说，《般若经》已经有这样说了，哦，比如说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第一义，也就是圣义，义名性空，对不对？哦，义名什么？佛道。这边佛道就是佛菩提。老师后面就解说，佛诸佛道呢，就是诸佛所证的无上正等菩提，就是无上正觉啊，无上菩提。那圣义跟通空性呢，就是同一个内容，就是所证的涅槃啊，或是所证的理性。所以这边就很明显说，所证的理性就是智慧，就是就有一种等号关系的一种描述了哈，同等关系的一种描述哦。好，所以导师在这边就是要说明一种倾向，什么倾向？我们所体悟的这种甚深的这一种境界真理啊，在说明的时候。暗经它着重在所证的理性，对不对？内容是什么？缘起涅槃。大圣经倾向什么？能证的智慧，对不对？哦，能证所证，能所，大家记得能跟所，在佛典经论里面在描述一些这一种超越我们的经验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它不是用，对，要不然就是能所说，是没有人听得懂的了，哦，要人家比较能够有感受的，哦，有 feel 的，大概就是从能边来讲，哦，或从所边来说，哦，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角度，要不然就是用一种比较更高深的、更高级的语言，不可得，能所双亡，这种语言，哦，这种语言很多人是没办法理解的啦，哦，人所说这是什么东西，不是他们的经验了，哦，所以你要用他们经验，就是会用能边来说，或是所边来说，哦，那他都没办法圆满的去描述那样的一个境界了，哦，好，那这个是导师的铺陈，就是《般若经》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哦，倾向于智慧变。我们看解说啊，大圣法哦，从，然后倾向哦，这是一个套句了。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哦，倾向于另外一种状态啊，就是从共生闻的涅槃，这就是所证，对不对？啊，倾向不共生闻的。菩萨与佛的菩提，这是能证的智慧，哦，这整大段就是在讲这一件事情。好，那后面这一段加粗了呢，主要是说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哦，为什么呢？导师说，因为这个大圣的佛法，它的一个兴起呢，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是什么？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啊，哦，佛所证的涅槃，这个感受就比较没有。佛 对不对？跟佛相关的就智慧嘛，哈、哦，佛的功德，这个比较有一点温度，对不对？哦，那涅槃烦恼永息，比较中性啊、哦，没有那一种呵呵亲切感，对不对？你说佛的智慧哇，那因为对众生哈、哦，利益一切众生都是这个智慧嘛，哈、哦，懂意思啊？就是说。主要就是对佛弟子的永恒怀念，对不对？那《般若经》是修菩萨行，但是它重点还是要成佛的正觉嘛，对不对？哦，就是修菩萨行，这个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但是它一个目标就是要证佛的等正觉，所以那这慢慢就是会把这一种重心呢。转到这个佛的等正觉这个目标，对不对啊、哦？就是现在修很辛苦，但想到那个目标就很开心啊、哦，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意味了哈、哦。所以导师说，所以着重理想中的佛智慧，也可说是应有的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倾向？导师说，因为大圣的这一种。起源的一个动力就是对佛的怀念嘛，对不对啊、哦？虽然《般若经》重的是菩萨的因行，但是因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佛菩提嘛，所以会有这种重视理想中的佛智慧，那这个是很正常的。哦、所以你看，《般若经》如此，《法华经》如此，《华严经》如此，对不对？这些都是初期大圣经。好，所以这一种智慧开始着重了，对不对？哦、所以大家就开始着重在智慧这一件事情。然后再来导师说，那着重在这边也没办法引发众生本具如来的智慧等，哦，都是功德，还不够，还要再有这种触化剂，哦，触化剂就是在第四项这一段，哦，就是。佛的菩提呢，在华严经里面有一些譬喻、哦、那这些譬喻就会让人家引发一种义解，就是那应该就是众生本具嘛，对不对、哦、那我们看是什么样的譬喻了、哦、好，导师接着说，佛菩提是般若波罗蜜的究竟圆成。所谓的这种倾向呢，就是它被重视，被重视才会流行，听得懂了、啊、哈、哦？你若不被重视，就不会流行。好，被重视之后呢，那它的一种所谓的通俗化的一种推动力，应该就是接下来要说的了哈、哦。好，那导师说呢，佛菩提是般若波罗蜜的究竟圆成。在华严经十地品提到，初地证入智地，然后辗转增胜，这样的这种增胜呢，有炼金的譬喻，还有智摩尼宝的譬喻。那这个摩尼宝或是金呢，就比喻这种譬喻就是。要譬喻什么发大菩提心，从初地到十地，慢慢的进展成佛，哦。那导师说，这虽是菩提的发起到圆满的一种譬喻，对不对？哦，你要去修行嘛，你才能够圆满的这一种像这个金一样，哦，或是摩尼宝珠这样的一种。光辉、哦、或是清净等等、哦、但这个里面就有暗示或是提示的一件事情、哦、提示什么？你如果本来没有金，你在那边练半天你也不会有金的，对不对、哦、你摩尼宝珠若来本来不是清净的话，你在那边擦半天也不会变清净，所以这种譬喻就会有引发这样的一种意象，对不对？本来只是说 你要努力去修行才能够成佛嘛，这个譬喻只是重点，就是要努力修行，对不对？但是有些佛弟子就重视，哎，那为什么用金跟摩尼宝呢？哦，那是不是众生身心中有这些金啊、摩尼宝，你才能练出金来，对不对？练出摩尼宝，对不对？哦，若没有的话，那怎么练呢？哦，所以就本来就具足，你才能够练。哦，在这种譬喻就会引发这种本来如此的。那这边导师也引《维摩诘经》有类似的一种说法，说非为菩提有去来尽，菩提有去来尽，并没有菩提就是本来如此，对不对？啊，你众生修行成就菩提，是以前没有，现在才有嘛？《维摩诘经》说不是。哦，没有去来尽，那意思是什么？本来如此，对不对？哦，所以再加上这样的譬喻就又引发这一种大家开始着重智慧，然后再譬喻再加进来，就本来具足的，本来如此的，哦，本来就有了这样的一种意象、哦，好，那不只是华严经，哦，在这个大集经，大集经它比较算是后期的啦，哦，那它也有这样的一个譬喻，这个譬喻导师说也是受到华严经的一种启发的或是影响，哦，在大集经的陀罗尼自在王品呢，有至清琉璃珠玉，哦，那海会菩萨品呢，有净宝珠玉。这都表示菩提宝是经过静智而究竟清净的，来暗示菩提是本来就有了，本来具足，本来如此，哦，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哦，可以了，哦，这样的智慧菩提，哦，那再加上这种譬喻的话，就开始有一种众生本来就有了这样暗示在当中，哦，好，那再来就是这一种无二无别相摄相入这样的一个教学，哦，这譬喻是一个催化剂之外，还有这种无二无别相这一切法相摄相入这样的一个教学，这是大圣经所说，那这样子呢，也会引发，或者说可以就是启发出这样的理解，在众生位呢，本有佛菩提，只是没有显发而已。众生跟佛无二无别，对不对？好，然后众生跟佛相摄相入，也就是不是相众生跟佛相，就是佛入于众生身心中，对不对？佛就在众生的身心中，嗯，或者是佛跟众生无二无别，对不对？哦，无二无别是什么意思？众生就是佛了，哦，大概有这，就只有这样的一种意涵就很明确，就很明显就会被启发出来，或引发出来。所以无二无别相互摄入，那这种就意味的，哦，会启发出众生位中就本有佛菩提，只是没有显发而已，哦，那后面导师也引了华严经，哦，还有这华严经中的宝王如来性其品，哦，看到197，这个就是所谓的相摄相入，哦，比如说这边经文谈到呢，这个经卷，哦，如一三千大千世界，这大千世界一切呢所有无有际，就是 所有的东西都记录在这一个经卷当中，对不对？然后三千大千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经卷呢，又在一个围城内，哦，有没有？哦，那一切围城亦如是，这个就是表示什么？相摄相入了，哦。好，再来。那佛子，如来智慧无相智慧无碍智慧啊，具足化起来，这些佛的智慧呢，具足于众生的。这边汉译的《华严经》说是身心呢，啊，身中呢，啊，那导师在这个《宝性论》所引的《华严经》的经文，应该是用一种心相续了，哦，心相续，在众生的身心的相续当中，哦，嗯，好，那所以都具足在众生的这一个身心心相续当中，哦，但是呢，众生愚痴，哦，于是众生颠倒想所缚，不知不见不生信心，永离妄，如果能够永离妄想颠倒的垢覆，就能够见具见如来智慧在其身内，与佛无异，有没有？哦，好，那导师说呢，围城内有大千世界的经卷譬喻，也就表示，这是这种譬喻，表示众生本有佛的智慧了，哦，这还因为这边有两段经文，哦，两段经应该就是相关联的，哦，那这就是要表示众生本有佛的智慧，也就是佛的无上菩提，只是妄想颠倒而不能自觉，就是我们本来就有佛的智慧了啦，哦，但是被烦恼所缚，如果能够离却妄想颠倒，就知道如来的圆满智慧自己就本来具足。这段经文一般引用来解说如来藏，哦，但是导师呢，这边导师说经文只是说佛智慧本来具足，还不是特鲜有特色的如来藏说，哦，就是说这样的说法还是通于般若法华等大圣经的这个教学义理，哦，这个所谓的本具呢，哦，特别只是指的是一个佛的智慧，哦，佛的智慧就是体悟诸法实相的智慧，对不对？它是什么？跟诸法实相是不二，对不对？诸法实相是从没有到有嘛，本来就有，对不对？那实相又跟智慧不二，所以智慧也就怎么样，本来就有。听得懂吗？这种连结大家有感受到导师的这一种苦口婆心哈，哦，这看好久才看得懂。因为导师就觉得导师为什么引那么多经文在干嘛呢，哈，然后最后说，哦，这个还不是特有的如来藏说，是通于般若经，那怎么理解？那你就要回到最前面讲的般若经，它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这一种甚深的体悟嘛，对不对？依于圣意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哦，就可以这样子来理解了。好，那也就是很快看一下了，哦，看一下这边帮大家整理，哦，就是说这边导师说经文只说佛智慧本来具足，就是本来如此了，哦，这它还是通于般若经、法华经、大圣经，哦，的这种大圣，还不是很特殊的这种如来藏说。那特殊如来藏说就是众生本具如来三十二相具足，懂意思吗？哦，这边还只是一种 智慧，还可以用跟诸法体证诸法实相那一种智慧的这种不二的这种的一个角度来理解哦。好，那也就是圣意这诸法实相是法尔如是，本来如此嘛，对不对？本来具足，本来如此的哦。那体证圣意之诸法实相境界，它是什么？能证智慧与所证之实相不二，对不对？哦，那如果着重在智慧面相来说，就是智慧也是本来如此的，懂意思吗？哦，那这样就是所谓的通于般若经、法华经等大圣的这种教义啊，哦，就是。这种佛的智慧就是指涉圣意的诸法实相啊，前面不是说从能边说，从所边说嘛，都在讲同样一件事嘛，哈，明白了，所以这个都要连结在一起，才可以体会到导师的苦心呢，哈。好，前面是关于这个智慧般若经的教学，对启发这一种。本来智慧具足啊，众生本来具足佛智慧这件事，那后面就要讲，那另外还有另外一种教学，也对这一种如来藏教学的启发，就是法界啊。那这边这一段，我们就下一节课再继续跟大家做说明啊。好，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